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0号，公元2013年6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驻华大使要求中共开放西藏；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法像；达赖喇嘛结束面向藏人青少年的佛法教授活动；援藏团体谴责世界遗产大会无视拉萨老城遭破坏情况；洛桑森格教导藏人学生以非暴力方式争取自由；流亡藏人首届律师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西藏首都拉萨展开参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要求中共官员开放西藏，允许外交官、媒体记者和国外游客访问西藏。美国国务院昨天2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指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西藏与当地官员见面时，呼吁当局容许更多的外国外交官、媒体记者和游客到访西藏，并强调了保留西藏独特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帕特里克·文特雷尔表示
，So U.S. Ambassador China Gary Locke visite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rom June 25th to 28th with members of his family.
6月25号至28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和他的家人以及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官员访问了拉萨。骆家辉大使希望此行能够增加他对当地情况的认识，他也跟当地的官员和居民见面。在和官员的会面当中，骆家辉大使提出开放外交官、外国记者和游客访问西藏的重要性，并强调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对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其中包括藏人自焚问题。美方也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在没有先决条件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此外，第32届欧中人权对话于本月24号和25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双方就人权、少数民族与新疆冲突事件等问题进行讨论。在此期间，中国异议和维权人士却遭到当局的软禁。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指出，这次在中国偏远的地区贵阳召开欧中人权对话，不可能会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因为北京当局和政府高官们一向回避国际媒体谈论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也批评欧洲联盟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闭门进行人权对话。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西藏安多海南州各县寺院中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后，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也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法像。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昨天27号发布新闻声明指出，据消息来源透露，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藏传佛教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僧众被宣告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从此解除了实施长达17年之久的不得供奉尊者法像的这一禁令。自由西藏表示，他们也获得消息称，在西藏其他地区中也被允许供奉尊者法像，但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证据。自由西藏成员艾利诺·伯恩·罗森格伦表示，强权统治、践踏人权、剥夺自治权和经济边缘化是当前西藏人民所面临的最大困境。然而，中共政府暂时还没有意愿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另据自由亚洲电台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西藏康区甘孜地区也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禁止批评和污蔑达赖喇嘛。此外，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的贵德县、同德县、共和县和新海县各寺院中日前召开会议， 公开宣布往后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不许污蔑和谩骂尊者。寺院中发生重大事件，其先由寺院内部调解，军警不得干预压制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月28号圆满结束了面向藏人学生为期2天的传法活动。尊者教导学生们要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提高内在价值，为大众的福祉利益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上午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在向2000多名来自印度各地的藏人学生们传授基础佛法前，表示自己从小诵读文殊菩萨礼赞文，并指那确实对增长智力有益，所以今天特别决定为学生们举行文殊菩萨增智慧诵修仪轨。达赖喇嘛今天还教导学生们要通过慈悲来创建一个和平的21世纪。尊者说，20世纪人们在各种流血冲突中几乎得出了用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结论，但事实上暴力没有为世界带来任何的正面变化，特别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其实已经不能分你和我，只有共同利益。尊者表示，虽然在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矛盾分歧，但是用武力来解决是非常落后的思想方式。尊者还强调了保持诚实的重要性，并引述科学调查报告指出，那些经常说谎的人总是有很大的压力。尊者还幽默地以自己为例，回溯当年在西藏同中共官员接触，对方不断加大对自己的怀疑，后来甚至见面时还随身携带手枪，那时不得已说过几次谎话，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嘴上却得说很好很好，然而内心却非常不舒服。尊者教导学生们，与其说谎并一直担忧谎言哪一天会被戳破，不如保持诚实光明磊落。在教授了尊者自己撰写的佛教启蒙书籍《开启心智》后，尊者表示明年会继续向青少年们传授佛法，并鼓励大家在这一年的时间中努力学习，同时注重培养慈悲，将来为大到整个人类、小至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做出贡献。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再度就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总统南森曼德拉健康状况表达担忧。尊者表示为南森曼德拉的健康问题感到担忧和遗憾，同时我们都为他能尽快康复而进行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多名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发起网络联署呼吁，指出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情况，正在对各阶层的藏人文化和宗教活动方面造成伤害。呼吁信请求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尽快分别向拉萨派遣独立调查组，就当前局势提交详细报告，同时要求教科文组织采取措施保护拉萨老城。然而于昨天27号在柬埔寨正式落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7届会议，却根本没有就拉萨老城遭破坏情况进行讨论，多个援藏团体和个人都对此进行了谴责。 前藏人政治犯阿旺桑卓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百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后仍然无视拉萨的情况表示震惊。而英国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菲利帕卡里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失望的同时指出，拉萨的传统面貌一旦被中共完全毁坏就没有可能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起码应该向拉萨派遣小组调查那里的真实情况。此外，为了拯救拉萨古建筑面貌，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在一份请愿信上征集了10万民众的签名支持，并于本周二25号呈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新德里机构，要求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刻把西藏首都拉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北达兰萨拉向来自印度各地学校的藏人学生发表演说，鼓励大家刻苦学习，并以非暴力方式争取西藏的自由。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6月2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学校的藏人大学生、高中及初中生等2000多人传授佛法基础知识。当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洛桑森格对那些在今年印度全国高考中取得优秀成绩的藏人学生们给予了肯定，同时鼓励大家在学业上再接再厉，将来为社会和民族正义事业做出贡献。他说，你们是西藏未来的种子，未来的领导人，最好的领导人都出自平民家庭，你们每个人都具备成为领导人的条件。成为一个领导人，除了要具备勇气外，还需要要有好的想法，以适合的方式有计划地去完成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主办的首届流亡藏人律师大会于今天27号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召开，来自印度各邦流亡藏人社区的41名代表将参与此次为期3天的大会，并就多项议题进行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天上午9点，大会开幕仪式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会议厅中举行。特别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汪培杰以及来自印度各邦的藏人律师及法律学学生等共数十人参加了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无时无刻地强调，设立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主要是为了利益居住在印度各邦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帮助调解藏人内部之间或与印度民众间的矛盾，同时避免出现社会不公等问题。洛萨桑格还表示，希望在藏人社区中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律师，给流亡藏人提供各种法律援助，使藏人们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据了解，在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将就怎样培养更多的藏人律师，为流亡社区民众提供服务，以及是否需要成立一个能够让各地的藏人律师及法律业人士进行交流的平台而进行讨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得了。